第14届明慧大陆法会现在开始。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念证而慈悲，在黑窝中维护法。黑龙江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我做梦都没想过我能修宇宙大法，做梦都没想过我能拿起笔和全世界的大法弟子在法上交流，真感到无比的荣幸，谢谢慈悲的师父。 我得法后颈椎病、胳膊疼、咳嗽、骨质增生等一身的病都好了，使我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心里那个美、那个高兴啊。可是好日子没过几个月，邪党对大法疯狂的迫害开始了。第一部分，师父提醒我要学法不能学人。为了给大法讨回公道， 2000年的正月初三，我们四个同修一起去了北京，一路很顺，可还没到天安门就被便衣警察带到驻京办事处。有个同修报了地址和姓名，三天后我们被当地警察抓回去，把身上的钱搜光，拘留了38天。拘留所小号里有法轮功学员，他们都会背经济要旨、红银。 我一句也不会背，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只知道着急，急得直问同修，同修告诉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一天晚上做了个梦，梦到跟一个不认识的人走了，走得很远很累，走到他家，可是他家人谁也不让我进屋，我就在他家门口站了三天，他家人又吃又喝，又说又笑， 连理都不理我，我想还是回自己的家吧。我坐在一个比小孩玩具车还小的小车上，可是那小车特别快，一念就到了拘留所。这个梦是师父的点悟，我悟到我不能什么都跟同修学呀，再学就上他家了。一天进来个同修带进一本转法轮，我们九个人一人一讲， 想堂堂正正的看，我的是第九讲，还没等看呢，狱警来了，这八个人自愿的把大法书交给了狱警。我悟到不跟他们学，我就是不给，装在毛衣袖子里。狱警说非找着第九讲不可，脱衣服找，一脱我衣服，从衣服袖子里掉出来了，我就和他们抢。狱警说人家都给，就你不给。
他不但没打我，还说声小老太太，笑着走了。我的第九讲保住了，证明我做对了，我会修了。一次狱警又发现我们看经文了，又叫我们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出去开始搜查，多数同修一要就给了，然后叫大法弟子拿锄头铲草。狱警上和狱警古问我， 小老太太，你有没有经文？我说没有，兜里是什么？我说是纸。他说你打开我们看看。我不打开，拿着就跑。他们两个警察把我抓回来，硬掰我的手抢去了。我说同修们啊，法都没了，你们还铲草？同修一个个的把锄头扔在地上不铲了。狱警说不铲就进屋，都进屋了， 就剩我一个不进屋，坐在石头上哭。古井说你怎么不进屋呢？我说法在我在，法不在，我活着还有用吗？我连法都保护不了，还活着干啥？我用生命把我的大法换回来。古井心软了，说小老太太别哭了，我把你的大法还给你行不？一同修从厕所回来，正好赶上， 说了声谢谢古还给我们法。古说美的你，我只给小老太太，才不给你呢。于是我进屋了，他还给了我。我悟到我做对了，以后再也不盲目的跟别人学了。
第二部分，维护法，在法上做是最安全的。家人给我存的钱都叫犯人抢去了，他们天天吃好的，可我们法轮功学员天天吃大窝头，冻白菜汤。女警看到犯人竟吃好的，问我们，你们法轮功怎么不吃好的呀？我们说，钱票子在杨小丽那儿。女警打杨小丽两个大嘴巴子，给我们要了回来。过两天，又来个同修，又拿一本小本的转法轮。我看的是第六讲，古玉警和上玉警又来要，其他同修又都给了。古拍拍我的兜说，小老太太心里有数啊，那意思是我没要你的。以后他对我可好了，我的经文和转法轮他不抢了。我悟到维护法是最安全的，维护法是正理，是站在法上，有师父保护，什么魔也不敢动。回家一年多后，我给古玉警写了一封信，没写我的名，拿到市里邮寄的。过一段时间，我给他打电话，问他接到我的信了吗？他说，接到了，你是谁？小老太太。我说，我要看你去，给你带点什么好吃的。他说，大秋果。我去了，他高兴地问那些警察，你们说，那封信是谁写的？是小老太太写的。那个高兴啊。他接着说，小老太太，我就把你交下了，除了你没有一个人来看我的。中午吃饭，今天为你多加两个菜，四个菜。吃饭时和那么多警察在一桌吃饭，这些人连做饭的都说大法好，没有一个说对大法不敬的话的。我走时还给我买了车票。2001年，我又去北京正实大法。一天晚上，村治保主任来我家唠到10点多，好言相劝。他知道我不怕硬，就来软的。你在家练，没人管。他走后，我和二女儿、儿子商量，你俩在家，我和你爸去北京。江泽民下通缉令，通缉师父，你爸和我去正实大法。大法弟子都去说大法好，江泽民就无话可说了。这就是替师父说话，我俩要不去就不对劲儿了。俩孩子同意了。我和丈夫、侄女一起到老弟家，老弟家三口，老弟的大舅哥家四口，我们共10个人一起去了北京。到天安门就走散了，我和两个弟媳在一起。到北京天安门金水桥，被站岗的警察问上了，你说法轮大法好不好？我笑了笑，你说好不好？然后他们打电话把警车叫来，把我们三个一起抓走，弄到一个地方，一看我的丈夫和弟弟及孩子都在小屋里关着呢，村书记、镇政府书记、警察三人把我们姐弟两家6人抓到一起，戴上手铐连在一起，上了火车。旅客看到惊讶不已，都站起来问，怎么了？我高声回答，我们是练法轮功的，我们没犯法，他们随便抓人才犯法呢。我得病好几年，医院治不好，练法轮功好了，法轮功去病健身，教人不打人，不骂人，不偷不抢，不杀人，不放火，不贪污腐败，多做善事，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好处，有百利无一害。旅客就跟在我们后面听。到了卧铺车厢，我坐下给这些人讲真相。村书记不让我说话，我就说，他撵旅客走，旅客就不走。村书记找来乘警，撵走了旅客。不一会儿，抓我的人睡着了。乘警把门打开时，呼，一帮人又进来了，叫我小点声讲。车到哈尔滨站，我要下车了，这些人恋恋不舍，都没听够呢。第三部分，警察说，他达到目的了，咱们没达到。到县公安局提审后，我被送进看守所，后被劳教2年。在看守所，我被师父红银中的谁敢舍去常人心。我说，师父，我敢。一念元神离体， 从天上下来，回家了。一开大门，头上有鸟叫，抬头一看，一群真凤凰和一条真龙。我就喊同修，快看呀，然后看见真佛打着坐，从天上下来了。一行一行的字，就是不认识，叫哪个同修都不答应，心想，我得回去了。我的元神刷一下，又回来了。睁开眼，看见同修的手在我的眼前来回晃呢。同修说，你怎么了？把我吓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梦见师父开来一艘大船，师父站在船上顶天立地，师父身上的光用人的语言无法形容。一天早晨起床，还没吃饭呢，就听李玉锦喊我和丈夫的名字，不知干啥。杀人犯张晶说，姨呀，是给你俩游大街，昨天糊的大牌子。我一下想到，正是大法的好机会来了，我去喊法轮大法好，多好的机会，能救更多众生，证悟就是没有压力，还不怕。吃完饭，尚玉锦把号门打开，我乐呵呵地出去了。他用细绳五花大绑把我们夫妻俩绑上，带上大客车，满车的警察穿着警服，戴着警帽，样子很是吓人的。车中间站俩杀人犯，挂着杀人犯的牌子，杀人犯脸色蜡黄，站不稳，直打晃。我说，小兄弟，你没有坐，坐我这儿。警察大喝一声，你不愿意坐也站着。我没听他的，就坐下了。我回头和丈夫说，今天师父交给咱俩的任务一定要完成。警察恶狠狠地说，别说话。我一伸手说，我俩杀谁了？犯的是哪一条罪？警察说，那倒没有。没有我就说，我没犯不能说话的罪。这时大客车停下了，人都下车了，我也往下下。一警察说，你别下去了，下去也不会老实的。我说，你们达到目的了吗？他说，你愿意下呀？我说，当然愿意。下车一眼看到人那个多呢，人山人海，数不清得有多少看热闹的人。我一边走一边喊，还我师父清白，还我人权，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喊了三遍，一群警察一拥而上，抓住我就堵住我的嘴。其中有个警察说，怎么把他也整来了呢？然后把我又拽上客车，把我摁在车座上。呼，一帮警察下车了。我在车上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我师父清白，还我人权。小警察说，大娘啊，这是啥地方啊，你还喊？我跟司机说，你把车门打开，我下去喊，不给我开，我就在车上喊。在这整个过程中，他们全程录像，不一会儿就不录了，人都上车了。有一个很善良的小警察说，大娘，你是从宇宙中来的吗？我说，包括你我他都是从宇宙中来的。另一个警察对小警察说，别问了，一会儿该给你弘法了。不一会儿就到看守所了。我问，这是什么地方啊？警察说，大娘你忘了，这不是看守所吗？我问，怎么回来了？怎么不游了呢？他说，大娘，你达到目的了，我们没达到，你圆满了，你上层次了。我马上说，谢谢师父。刚开看守所大门，一警察说，大娘，你在那儿敢喊，在这儿怎么不喊了？哎呀，我忘了。于是在看守所大院，我喊起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我师父清白，还我人权。看守所里的狱警全从屋里往出跑，车上的二三十个警察在我身后，看守所里的狱警在我前面，他们里应外合。所里的狱警很吃惊，这怎么了？不是给他游大街吗？我后边的警察简直笑疯了，其中一个警察叫着我的名字说，他去正式大法去了，喊还我师父清白，还我人权，这还能游吗？他达到目的了， 咱们没达到啊。警察给我开开外边的号门，八个小号，有男号有女号，每个小号人都挤得满满的。我挨个敲门喊，同修们，我完成了师父交给我的任务了。各号子的人都给我鼓掌。狱警挤进两排，都抢着问我，你看到什么了？有个狱警说，我寻思给他游街，他能去吗？法轮功今天又不能吃饭了，不得抬出去啊，弄不好又得灌食。没想到他乐呵呵地上车去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4届明慧大陆法会。
第四部分，不配合邪恶的命令。一天早上喊几个人名，三个女的，两个男的，有我，男的有我丈夫，叫我们收拾行李上劳教所。我悟道，拘留所的警察和犯人都明白了，得换地方了，救人的机会来了。看守所所长林中送我们五个去劳教所，在车上他说，你签字，他们四个已签完了。给我笔叫我签，我拿起笔来一想，不能签，把笔一扔，说，你劳教我，我还同意，不签。林中说，不签也劳教你。一路上我就给他和司机讲法轮大法好的真相。在劳教所里接到了师父的新经文，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同修们都背下来了，我就记住一句，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见《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第二天早上，队长让所有的人都出去做体操。我一下悟到，我不配合队长的要求、命令和指使，我不去。有六个同修认为我做得对，也不去了。犯人报告了队长，队长领来了警察，有男有女。狱警武队长一声命令说，就这个小个的指我不用，他不去行，剩下的往出拽，拽出去强迫做体操，有的被打得很重。我有点奇怪，同一件事做法相同，为什么结果不同？我悟到，我是在法上了，他们几个是学我，可能并没有发自内心地认识到要不配合警察的要求、命令和指使。队长把我分到刑事犯那个班干活，还没等走呢，来了一个同修，说师父又有新经文了，让发正念，口诀是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见《精进要旨二》，发正念两种手印。前面八个字我记住了，下一句他说完我还没记住他就走了。第二天早晨，武队长叫我跟犯人一起做操，我往那儿一站，开始练第一套功法。武队长一下抓住我的领子，把我拖到他的办公室，叫我靠墙立正站着。我笑着说，武队长别生气，我要是偷墙打人骂人嫖赌进来的，我就做体操，我是练法轮功进来的，练功才对。队长说，你给我赔礼道歉，我就让你回去。我说，你应该给我赔礼道歉，是你错了，你以权压人，不分善恶。他说，好，我让你嘴硬，打了我一个嘴巴子，不疼，踢我一脚，也没感觉疼。他又说，我给你好好过过关。说着到柜里拿了个小电棍，插上电。我眼睛看着电棍就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这电棍怎么打也没电，把他气得把电棍扔在沙发上，一下子坐在办公桌的凳子上，叫着我的名字说，你上我跟前来。我笑呵呵地过去了。他说，我这么大个队长站在你面前，你就敢练功，一点面子都不给我。我一下子想到转法轮第六讲中，那个小伙子打坐时 一帮美女搬脖子搂腰就上来了。他说我是练法轮大法的，那些美女刷一下子没了。我就说，武队长啊，我没想面子不面子的，只想我是练功的人。武队长马上说，你过关了，回去吧。我说谢谢你，就回到班上。回去后，我怎么想这句话都不是他说的，是师父利用他的嘴说的，真是法能破一切邪恶。选自《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第五部分，队长说我的信比硕士博士写得好。我问包夹我的犯人齐书经，你有笔和纸吗？我想给武队长写信。他把纸和笔给了我，刚写上武队长三个字，武队长就来了，开开门问狱警，你看他写啥呢？赵狱警说，给你写信呢。武队长说，叫他写吧，写吧。我小学三年级文化，半个小时就把一封信写完了，在师父的加持下，还没有不会写的字都写上了。我说，赵狱警，我写完了，你给武队长送去吧。他说，我不敢，你还是自己送吧。我去送的时候，一敲门，武队长说，进来。他高兴地接过信，我走了。队长六天一个班，武队长再来上班的时候，上午九点多钟，开开门叫着我的名字说，让我到他的办公室去。我去了，三个大西红柿洗得干干净净的，叫我吃。我说，谢谢，我不要。他说，你给我写的这封信，在这儿看三遍没看够，回家又看三遍，还没看够，来到这儿又看三遍，还没看够。那些博士、硕士、教授给我写的信，我拿到手看一遍就扔到垃圾筐里了。这封信就是看不够，到现在还没扔呢，还留着以后看。从那以后，他不叫我的名，称呼我的姓，还加尊称。自那以后，我天天写信，越写越好，一天写好几封，天天堂堂正正地写。队里供给我笔和本。狱警问我，你写啥呢？我说，给你写信呢。好好，写吧。四个队长看到我写，也问，你写啥呢？我说，给你写信呢。写吧。四个队长我换班写，一班四个警察也都给他们写，所长、科长都给他们写，包括小卖店卖货的，我都写给他们。等我解教回家的时候，齐队长说，你大学毕业了，你写的信从三楼一张一张的排，能排到管理科。吴队长看过我给他写的信后，再也不提干活的事，也不说不让我练功背法了。一般44个人都不干活，每个人手里都有法，排队练功，练了几天就又不让练了。林顺英队长说，史所长和李科长在监控室，等他们走了，你们再练。大法弟子们一听说史所长在监控室，走，找史所长去。警察和队长、刑事犯拦着不让去，我们六个大法弟子跑去了，敲门一看，真是史所长。史所长给我们来了个下马威，问，干什么？我说，我们就是练法轮功进来的，不让我们练功学法，满身长了疥疮，又痒又疼，疼痛难忍，请你们给我们个活路，两条路给我们一条，一，放我们回家，二，叫我们学法练功。史所长没说什么，这时赵同修把手伸到裤子里挠，被史所长钻了空子，说我们练法轮功的一点不文明。我接过来说，史所长，我们都是年过半百的人，你愿意挠你自己吗？我们长这东西痒得受不了。如不这样，能来找你吗？快给个说法，谁愿意挠自己啊？史所长答应了，说，练吧，练吧。队长犯人知道了所长的态度，说，所长让练，就练吧。在我们大法弟子共同的正念配合下，我们有了比较宽松的学法练功环境。第六部分，回去吧，过关了。可能受到了上面的压力，风云突变，警察搜查监视， 把我们的转法轮和经文全搜走了，一个大洗衣粉口袋都装满了大法书。我站起来就抢，吴队长喊：任红拿着快跑！任红是犯人，拿着就跑。我高喊：迫害佛法，罪孽如山。吴队长和我的手支在一起，44个同修全背红银、论语、精进要旨，背完就练功。我们是在三楼，一楼、二楼的同修听到了，说三楼出事了，全往三楼跑。警察们束手无策，管不了了，直到中午吃饭时才安静下来。我班44个人，除了我都去吃饭去了。狱警说：人家都去吃饭，你不去吃，这不是给我找麻烦吗？我说：我师父说过，师父不在身边的时候，你们就以法为师，大法弟子人人都把法当师父，法在我在，法都不在了，我活着干啥？我跟法走，我连法都保护不了，还吃饭呢。他说：别人怎么不像你似的？我和别人不一样。同修吃饭回来和我交流，有的同修说我做得对，晚上也不吃了，有18个人绝食了。到第六天的时候，就剩下9个吃饭的，一楼、二楼的同修，看三楼的同修多数不吃饭了，他们也不吃了，全声援我们。绝食11天了，滴水未进。队长把三楼绝食的同修叫到一楼，我正在洗漱，犯人傅丽娜来了，说：吴队长叫你去灌食。我说没时间。傅丽娜说：不行，吴队长说就先给你灌。我说等一会儿，我洗完就去。我去了，张大夫劝我吃饭，我告诉他们：你们灌吧，我不生气，如果这件事情放在你们身上，你们该怎么做？法是我们的命根子，命根子没有了，我们活着还有意义吗？所以我要用生命换回大法，用生命换回他们的良知。张大夫有了同情心，用细管子给我灌。灌完我正往外走，碰到吴队长。吴队长说：梁科长要提审你，在我办公室呢。我去了，进屋一看，好吓人。梁科长长得高大，脸通红，喝酒了，开始撸胳膊卷袖子，拿出要打人的架势让我看。我笑了，不被他所动，心里默念发正念口诀，说声：梁科长你好，你找我？梁科长说：你是某某某吗？坐下。梁说：这是什么地方？我说：劳教所。劳教所关好人还是关坏人？关坏人的。你是好人还是坏人？我是好人。你都做了什么好事？吴队长看我岁数大了，没让我干活，让我打扫卫生，我还给犯人洗衣服、打水、往外倒水，洗衣服都是用我自己的洗衣粉。就做这么点好事，在这个小范围只能做这些，要想让我多做，把我放回去，我说的算吗？我听说万家劳教所就你官大，你说了算，我们这些老太太大都是超半百的人，我们都是为了去病健身练法轮功的，人没病还犯错吗？我爱国家，国家不爱我，你说了吗？说了，你怎么爱的国家？我练法轮功后，在我们村带头给国家交粮，还多交4麻袋，不练法轮功的人，书记、村长、会计挨家挨户拜访，也没人交。说到元旦不交罚款，也没人当回事。书记、村长上广播喊：法轮大法好，全村都学法轮功。国家怎么不爱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国家不爱我，我有病没给我一分钱，我家种的地没人给我铲一根垄，就因我信仰法轮功没病了，劳教我2年，到劳教所队长打，绳子吊，管教打，还干活。坏人在劳教所打人就是犯法，队长支持犯人打我，所以我就不去爱国家。坏人劳教，好人也劳教，这国家还能爱吗？他哈哈大笑。出狱后，在同修的提醒下，我才知道我把邪党和国家混为一谈了，还是在党文化中，但当时就是这种悟性。 梁科长还问我很多，我也记不清了。最后他说，走，我领你去个地方。他在前边走，我在后边跟着，领我进了一个房间。一进屋就看见史所长，我说，史所长来了。史所长没吱声，脸色很难看。我用眼睛扫视全场，满屋有30多个警察，穿着警服，戴着警帽，都坐在凳子上。座位前每人一个小桌子，每个桌子上都摆着一个又亮又白、非常精致的茶杯。看我进屋，一个个的都挺直了腰板，眼睛瞪得大大的，一个个拉出要打我的样子。梁科长啪一拍桌子说，他官大呀，你跟他说话。我说，这是人之常情，见面说句话不犯法，而且这一屋我就认识史所长。梁科长说，你怎么不跟我说话呢？我说，我和你说一上午了。梁科长说，这是不是你写的？不是。谁写的？你写的。是不是你说的？是。你签字？我都签完了。我拿过来翻了两下，回答说，不签。我心里想，不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梁科长大喊一声，手啪啪拍桌子，不签，一巴掌把你打到那屋去，打死也不签。梁科长哈哈大笑，不签拉倒，回去吧，过关了。我知道是师父帮了我，没有师父，没有法的指导，在这种邪恶的环境中，在这样的巨关巨难中，别说开创环境，就是自保都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而且也让我清楚地看到，关键时刻不求师父，求邪恶的后果有多危险。这次共绝食28天，在巨大的承受中否定着邪恶的迫害。我知道，无论在被迫害中怎么否定迫害，都不如修好自己，压根儿就不被迫害来得更正。在维护法、证实法的路上，我还差得很远。在这条路上，一切即使是微小的成功，背后都是师父巨大的付出和承受。一切的不足和遗憾，都是对法学的不够和理解的欠缺造成的。以上只是我在修炼还不太成熟的时候，在黑窝中维护法、证实法的一点经历，不当处还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4届明慧大陆法会。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放下自我，破除旧势力的迫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好，同修好，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修炼20多年了，体悟很多。每个大法弟子的修炼过程就是一部证实大法的辉煌历史。下面我想交流一下自己在讲真相、救度众生中的修炼体会。第一部分，大法弟子是世人得救的唯一希望。师父在《经济要旨三》贺词中说，大法弟子，你们是浊世的金光，世人的希望，注师的法徒，未来的法王。师父在正念中还说，大法弟子已经成为众生得救的仅有的唯一希望。1999年720江魔头发动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后，大法弟子也从个人修炼全面转向主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正法修炼。我作为一个法弟子，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无论是做资料还是发资料、光盘、翻墙软件、挂横幅、贴不干胶、打真相电话、面对面讲真相，只要是救人需要，我都去做，不挑不选。迫害之初，我家电话被监听，人被监控， 走哪儿后边都跟着车。那时我虽然怕心很重，但看到那么多人被谎言欺骗而仇恨法轮功，心里很急。利用上下班的路上骑自行车钻胡同走小巷发资料，为了能多发资料救人，利用中午吃饭时间不休息，来回骑车十几里路，回家再拿资料发。在监控人员的眼皮底下发了几年，他们竟没发现。师父在《经济要旨二》理性中告诉我们，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智慧从哪里来？慈悲心怎么生出来？法中自有智慧，学法修炼才能生出慈悲心。当我学法状态好时，我看见满大街的人都想救，只恨自己只有一张嘴，救的人太少。看见的每一个人都是亲人，心里只想着如何救他们。常常是我讲什么，对方听什么，信什么，不提任何问题。明白真相后，拉着我的手再三说谢谢，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感谢大法弟子。我经常出去讲真相，一讲就是一天，从不带水带饭，却从不感觉渴和饿。真相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每次我都会对感恩的世人说，是我师父让我救你，谢我师父吧。我觉得讲真相没有什么难的，关键是能不能放下自我。放下了自我，也就没有了怕心的干扰。当一心一意完全为对方好时，人是会感受到的，怎么还会举报诬陷呢？第二部分，到农村救度众生。2004年我被迫流离失所在外地，每天除了学法发正念，就是骑着自行车发资料，贴不干胶，挂横幅。后来我发现城里同修多，资料重复浪费现象多，就有了去偏远农村发资料的愿望。师父看我有此愿望，不久就安排了一骑摩托车的男同修与我一起去农村。表面看是一个同修问我愿不愿意去农村发资料，说有一男同修想去农村发资料，找不到人配合。我在心里对师父那个感谢呀，无以言表。男同修是个打工族，每天下班很晚，工作也很累，妻子不修炼，家境也不很宽裕。我给他的摩托车油钱，他坚决不要。受工作和家庭限制，我们每个星期只能去农村两次，还得下班以后，晚上赶在10点之前回来。为了不让村里巡逻的保安把发的资料收走，我把资料从门缝塞进去，塞不进去的从大门东边扔进院里去，因为农村的院子西边是厕所和猪圈。冬天刮西北风，风大时扔好几次都扔不进去，同修就放下摩托车帮我扔。同修的摩托车有200来斤重，他就这样推着沉重的车，泥里水里的，一个胡同一个胡同的转，从不觉得苦。有时看我发得慢，还来帮我发。那时农村还没安监控，但村村都派人巡逻。他们把车停在黑暗的角落，躲在车里不开灯，听到村里哪里狗叫声多就开车冲过去。有好几次我们差点被抓，危难中都是师父救了我们，化险为夷。神奇的事儿太多了，仅举一例。有天晚上我们在一个村里发完资料往回走时，由于发得比较顺，放松了警惕，没发正念，两人说起了常人话。回到城里，到了我的住所，同修没停车，却把车开到了别的楼前停住。我问为什么，他刚要回答，一抬头，我们发现一辆黑色轿车尾随在我们身后，突然停下。同修立即掉头冲了出去，黑色轿车一时掉不过头，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离去。同修告诉我，就在到住处的时候，脑中突然打进一个念头，不能再次停车。我和同修双手合十，感谢师父又一次保护了我们。修炼的路上，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我们又能做得了什么呢？同时也警醒我们，做救人的事时，不能聊常人的事儿，思想必须纯正。到农村发资料苦很多，夏天热，蚊虫咬， 冬天刺骨的北风把羽绒服都能吹透。下车后脚冻得抽筋儿，不会动，手冻得拿不出资料来。同修更是辛苦，双手冻得握不住车把，眼睛被风吹得流泪，用黑皮手套抹眼泪，整个脸都是花的。可我们都没觉得苦，不仅在本县的农村发资料，还到临界地区农村发。我们还经常面对面的发，面对面的讲。每次发完资料回来的路上，身体轻松愉悦，心里热乎乎的，因为我们做了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的。这样一年又一年，直到其他项目需要我，才终止了去农村。第三部分，放下自我，破除旧势力的迫害。我平时有这样那样的人心，很多时候不能用法严格要求自己，但遇到危险时能想起法，生出正念，放下自我，无意中就能破除旧势力对自己的迫害。2007年夏，我所在地区一个月内连续有十几名同修被绑架，被抓的都是当地的协调人、资料点同修和负责传递资料的同修。当时气氛非常紧张，感觉喘气都压抑，整个地区笼罩在一片红色恐怖之中，有的同修连买菜都不敢出门了。由于不断传出同修被抓的消息，我不断地到认识的同修家里去通知，帮助被绑架的同修发正念。有一个同修对我说，你别到处跑了，六一零正到处抓你。我家亲戚在派出所办公室听到两个警察说名单上的法轮功学员都抓到了，就剩你还没抓着了，你别出门了，在家里学法发正念吧。同修的好意我知道，可是协调同修一个个被抓，做好的近20箱酒瓶书需要转移，总不能为了自己的安全光躲在家里学法发正念吧。我就做我该做的。可是当最后一个几乎天天和我联系相处得很好的同修被抓后，我的人情全出来了，泪流满面，痛哭不止。熟悉的同修一个个被抓离我而去，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感包围着我，同时身体明显感受到危险从四面八方向我袭来。一个念头打入我脑中，下一个被抓的就是你。我无奈地被动地等着被抓，痛哭了约有半个小时。突然我惊醒了，我这是怎么了？我还是个大法弟子吗？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地。同修们暂时不在，他们讲真相救度众生的事不应由我来做吗？我应该代替他们多讲真相救人才对。抓同修不就是中共恶党吓唬我们阻止我们救人吗？差点上了旧势力的当。正念一出，怕心消失，邪恶全灭。我洗了洗脸走出家门，讲真相去了。后来一名同修放了出来，说审讯的警察说六一零已经电话监听，派人监控一年了，全部摸清了谁干什么，列了14个人的名单抓捕，只有我没有被抓着。我那段时间很精进，放下了自我，放下了生死，天天在大街上、公交车上面对面发资料，讲真相，帮助被抓同修发正念。一个走在神的路上的修炼人，有师父保护着，旧势力、中共恶党感动吗？还有一次，我开着电动三轮车和一名同修去建一个资料点，车上拉得满满的一车木头和门。同修骑着摩托车跟在车后，过一个十字路口时，由于没有红绿灯，发生交通堵塞，马路上车和行人挤得满满的，谁都走不动，没有交警指挥，不知何时能通行。我从包里拿出一个真相光盘递给一个行人，那人正犹豫要不要光盘的时候，身后同修说了一句，注意安全。我回头一看，一辆面包车离我只有七八步远，车上坐着一车的警察，其中一个警察正探出头来看我发光盘。我脑子立刻发出一念，同修离我远点儿，别让人看出我们是一起的，同时头也不回地端坐在车上发正念。过了很长时间路才通行， 我开着车边发正念边心里求同修不要跟过来，怕被跟踪连资料点也不能去了。我把车开到偏僻的路上停下来，回头一看没有车，同修跟在车后。我对同修说，刚才在十字路口发光盘，你提醒我注意安全，我没有注意到身后有警车警察。同修说他不知道身后有警察，只是觉得人太多提醒我一下。我这才明白是师父借同修的嘴提醒我。在看到警察的瞬间，我先想到的是同修的安全，没有考虑自己，师父就帮我化解了危险，保护了我，破除了旧势力对我的迫害。十几年讲真相救度众生的过程也是一个修炼过程，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都碰到过，有骂人的，有举报的，更多的人说谢谢，众生各自摆放着自己的位置。我也由最初听到不好的话就难受，到现在不动心，不管常人怎么想怎么看，就听师父的，做好自己该做的。今年中共协党对大法弟子实行新一轮的迫害，进行所谓的敲门行动，我们地区不管现在练和不练的都被上门拍照录像签字，我的住处也被警察敲门了。第一次敲门是白天没给拍，一个多星期后晚上9:30后又上门，这次不是敲门，而是直接拿着万能钥匙开门，因在屋里反锁他们没打开，之后有可能趁家里没人时安装了窃听装置，连我们的私家车都被翻过。有同修不敢来学法了，有同修提醒我家里不要放书放资料，别发资料了。我的生命都是师父给的，大法给的，虽然我修炼不精进，三件事做得不够好，可我也要做。什么旧势力，什么中共邪党，与我有何关系？我有我的师父管，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救人的事儿不能停。正法已接近尾声，我不想再浪费时间，辜负了师父的慈悲苦度。我要做个合格的大法弟子，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随师正法，救度众生。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期的第14届明慧大陆法会就到这里，谢谢收听。